各位居士大德，阿弥陀佛。好，我们明白了六因一果的内容之后呢，就可以开始正式起修了。首先呢，我们就是要修对一切有情有平等心，这是我们前面说到要做到对一切有情有大悲心呢，除非我们没有对象的差别，对一切有情都是平等的对待，那你才可能对一切有情都升起大悲心。如果有差别待遇，有对象的差别，我们就不可能普遍，我们的大悲心就 不可能遍及一切的众生，一切的有情。所以第一个要修的就是对一切有情修平等心。可是有一个重点，在这个之前呢，先要对前面所有修过的学过的再练习一遍，前面学过的就是道结基础啊，下次道中四道还要再练习一遍。因为这些都是发菩提心的前行，这个前行不具备的话，你现在发菩提心发不起来，发不起来一定有原因，到底 出在哪里呢？你就一直往前推往前推，一个一个检查你哪一个部分没有圆满，是不是都做到了，做到了很好，那没有做到的去把它补起来。所以在这个之前呢，我们先要把前面修学过的再复习一遍。为什么要再复习一遍呢？我们来分析它的原因。现在要修平等心，对不对？好，要修平等心，就要知道一切有情想离苦得乐的心是相同的，一切有情都想离苦得乐，这个心是相同的。那要怎么离苦得乐呢？什么叫做离苦得乐？什么样才是真正的离苦得乐呢？离苦，离苦是说离世间这些苦吗？还是指的是什么苦？那得乐，这个乐是指的什么乐呢？是世间的快乐吗？是要离开世间的痛苦然后得到世间的快乐吗？这个是离苦得乐的意思吗？不是，对不对？一定不是的嘛。那所谓的离苦得乐的心是相同的，一般人是只要世间的快乐，远离世间的痛苦，但是世间的快乐不是真正的快乐。我们前面思维苦地就已经明白它的道理，为什么只要你还在三界轮回当中，你就只有苦没有快乐，有轮回的苦。所以这边讲的离苦是指离轮回的苦。那得乐这个快乐是什么呢？一定不是世间的快乐，因为世间的快乐是烦恼的根本。世间快乐就是贪嘛，那怎么会有贪？就是因为我有我，所以有我喜欢的，我喜欢的我就贪。所以世间的快乐是跟贪相应的，那贪是轮回的根本，所以一定不是世间的快乐。这边的离苦得乐，这个乐一定不是世间的快乐，除非你能够解脱轮回，你才能够真正的得安乐。所以这边的快乐指的是涅槃的安乐，离开三界六道轮回的苦，然后入涅槃才能够得真正的安乐，这是离苦得乐的意思。那怎么做到离苦得乐呢？除非你能够解脱轮回的苦。那怎么解脱轮回呢？那就是整个中四道的内容，整个中四道就是告诉我们怎么解脱的方法啊。不管你是修四谛还是十二因缘，你都能够跳出轮回的苦。所以中四道是不是就跟现在我们讲的这个发菩提心是紧紧相扣的？那再进一步去 推，再往前推。那这个整个轮回是怎么造成的呢？是业力造成的，对不对？你造了善业，你就生三善趣；你造了恶业，你就多三恶道。这个是不是又要知道业果的道理？好，整个轮回就是业力显现的嘛。好，业力的显现，看你是善业还是恶业。所以这整个业果的道理，你也要了解。所以这个就是生性业果的部分。好，它是属于下士道的最后一部分。我们是现在从后面往前推。我们为什么要进入中士道？然后我们现在为什么菩提心发不起来？好，那要发菩提心之前，这个前行是不是都已经做好了？所以我们就往前推。你是不是已经解脱到？你是不是修了？然后为什么会轮回？那就是因为业力。那整个业果的关系，就在下士道的身心业果讲得非常的清楚。那如果还在轮回当中，你不想堕恶趣的话，那要应该怎么办呢？那就是要皈依三宝，断十恶业，你就能够不堕恶趣。可是你如果不知道恶道的苦，你也不会想要什么你也不会害怕堕恶道。所以接下来就是你也要先知道三恶趣的苦，你才会升起那个害怕堕恶道的心，你才会很积极的断十恶业。我们现在断恶为什么那么慢？就是没有那个害怕，没有那个恐惧说我死了就会到恶道，那个心没有升起来，所以你就不慌不忙不忙，然后慢慢的断恶业，慢慢的断，不着急。为什么？就是没有经常思维三恶趣的苦到底苦在哪里。你说三恶趣很苦，你说地狱的苦我也不能体会啊，那个火烧地狱的苦我没有经验。你说寒冰地狱有多苦，我也不痛不痒的，跟我现在现实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好像不相干，那是很遥远的事情。然后也心存侥幸，我也没有坏到说时候会堕恶趣嘛，所以就不会很积极的来断除这个十恶业。那你说恶鬼道的苦，我每天都只会吃撑了，绝对没有那个饥饿的感觉，一天吃三餐还有两次点心嘛，对不对？就是上午茶下午茶加上这两个还要三餐，就一天吃五次，所以也不能够体会那个恶鬼道到底有他们到底有多苦，不能够体会。恶鬼道的苦就是每天饿着肚子，然后口很渴，就是没有东西吃，没有水喝，而且是很长的时间，不是三天五天，也不是三年五年，是500次。譬如说你这一次很喜欢喝可乐，可是一旦堕入恶鬼道，连可乐的名字都没有听到，500次没有听到可乐的名字，更何况是喝一口可乐，懂吗？那个时间是非常非常长，长时间处在那个又渴又饿的那个状态，可是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啊，所以我们就不会很害怕堕恶道，因为不知道它到底有多苦。那畜生道那更难了，我们现在看到那个好狗命，那个现在的宠物多好命啊，对不对？你说畜生道有什么苦？偶尔看到流浪苦汗有不流浪狗是有点苦，可是流浪狗还是很多人去喂它，还是很多爱心人士去呵护它，看它身上长那个皮肤病也带它去看医生啊，对不对？没有东西吃也是常常去喂它，所以还是没有办法体会那个畜生道到底有多苦。所以除非经常思维三恶趣有什么苦，你才会升起那个我绝对不要去，因为实在是太苦了。所以你对三恶趣的内容要非常非常的熟悉啊，随时那个影像可以现前，尤其是当你想要造十恶业的时候，那个景象马上现前，吓得不敢造了。只有这种把自己吓到不敢造恶业，这个才算有它的效果生出来，那就是经常的思维三恶趣苦，三恶趣苦也在下士道里面。好，可是 如果你害怕堕恶道的那个心已经升起，可是你没有想到说我下一次会就会，就是你没有想到下一次你会去哪里的话，你也是害怕归害怕，因为有些人还是不相信有来生嘛，他也不相信有因果。你讲三恶趣有多苦，吓吓他，他也，我也许这一次就没有了，谁知道有来世？你看到了？你证明我给我看，你把轮回的现前给我看，六道是长什么样子，然后怎么证明有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你证明给我看，要不然我是不相信的。所以，除非你又会想到为将来世来做打算，或者是为下一世修行，你才会很害怕，你才会想到说，我如果还在造十二业，继续还在造业，那我如果有下一次的话，我一定是堕恶道嘛，毫无疑问的。这个时候你才会升起这个警惕的心。可是怎么样来为下一次做准备？那个就是要每天要修的念死无常。我什么时候死不知道，那我是不是每天都准备好，随时都准备好走，然后都很有把握不堕恶道，还是我有把握可以解脱轮回，还是我有把握至少还能够再得暇满人生再继续修行？你是不是有这个把握，或者是你已经有把握能够往生成就？不管你发愿到哪个净土，你是不是已经有把握了？那就是说，我们如果会偶尔会为下一次做打算的话，哎，我们就会很积极的每天都准备好，因为什么时候走不知道，因为有念死无常。念死无常就是要念到我今天就会走啊，我随时会走，那你是不是随时都准备好？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嘛。好，你走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世间的财物啊，什么亲人啊，只有你的业跟着你跑。所以你是善业多还是恶业多，你是不是很清楚？哦，所以念死无常又是一个很重要每天要修的功课。念死无常也是在下士道刚开始的部分。对，上面讲的念死无常，思维善恶去苦，皈依三宝，深信业果，它是属于下士道的内容。再往前推就是道前基础了。好，那想到我们这次好不容易得到暇满的人生，就不应该让它白白的空过，不让它白白的空过，就要好好的来修学佛法。那在修学佛法又必须要找到一个好的老师，对不对？好，所以要知道怎么样去找一个善知识，然后善知识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它才是好的善知识，才是我应该去依止它的。然后他说的法呢，又必须是正法，所以这个正法呢，又必须是有清净的法脉传承，它才是正法。所以说这个法的人就非常的重要了。就是我们现在是修学广论，所以我们要知道，哎，造论者，造这个广论的是哪一位大师，那他自己本身是不是条件都很圆满，然后他所说的这个论所有的内容是不是也是清净的正法，这个就是所有道前基础所说的内容。说到造论的这个人啊，造论者他的书生，还有他所造的论的造论里面所说的法呢，也是非常的圆满的，然后也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去怎么正确的依止一个善知识，然后开始来修学佛法。然后修行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有暇满的人生，因为其他除了暇满的条件之外的那些众生都是没有办法修行的。好，然后又告诉我们什么是暇满人生的条件，这是修行的第一个条件，必须要有暇满的人生，然后再开始修念死无常，这样子一直一直，一个环环相扣，一个一个连着一个，一直到我们现在的讲的这个上士道，先发菩提心。发菩提心为什么发不起来，就是前面这个基础可能还没有圆满的做到，所以 在说这个，在现在要修对一切大有情升起这个平等的心之前呢，我们就要把所有前面的这个内容再复习一遍。就是因为它是菩提心的前行。那有了这个前行之后，我们才能够体会一切有情想离苦得乐的心都是相同的，才能够体会。好，那等到前面的这些条件都具备了之后呢，前行都圆满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正式来修怎么样对一切有情修大悲，修这个平等心呢？那就是先思维正式起修了啊，怎么对一切有情产生这个平等心，就是说没有对象的差别，你要透过什么样的一种思维，然后达到你今天不管看到谁，你就是平等，没有怨亲中用的差别。所以我们要经常经常的这样子来思维，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一切有情它都是喜欢快乐不喜欢痛苦，这个心是相同的，可是我们对一切的有情是只是给他快乐没有给他痛苦吗？也不是。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对象的差别。虽然一切有情它都是喜欢快乐不喜欢痛苦，可是我们对一切有情 是有差别对待，我们只对我们喜欢的人，每天想到怎么样去爱护他，怎么去帮助他，怎么去利益他，那对我讨厌的人呢，我就很难了，我可能每天想的就是怎么去伺机报复，怎么去恨他，怎么去伤害他。可是一切有情不是想离苦得乐的心都一样，可是为什么我们只对喜欢的人做得到，不喜欢的人做不到？这好像有点说不过去，对不对？因为一切有情的心是一样的，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对一切的有情是平等对待，我们只能对我们喜欢的可以做到，不喜欢的没办法做到，所以这个是说不过去的。然后我们再分析，今天我们喜欢的人是永远就是喜欢吗？他是我应该真正喜欢的人吗？今天我贪爱的人是生生世世都是他都是我最亲爱的人吗？有没有哪一次他曾经是我的大怨敌？有没有可能？因为我轮回这么久，我目前这一世我现在最喜欢的人是不是从我有自轮回开始，有轮回开始一直到现在，他都是我最亲爱的人是吗？不一定，对不对？也许有一次是我是一条鱼的时候，他可能就是那个主厨，懂吗？餐厅的主厨今天拿了这条鱼放在砧板上面，一刀咔嚓下去，把我的头拿去煮鱼头米粉，然后再一片一片的把我的肉割下来，可能炒个什么咖喱鱼片吧，也蛮好吃的，对不对？然后那个骨头去煮米索汤。所以我们这次最亲爱的人搞不好是我们过去我曾经杀害过他，他也杀害过我，那轮回了这么久，可能很长的时间都在我害你你害我，我杀你你杀我，只是我们忘记的，没有宿命通，不知道。所以他可能是我的大仇家，我的大敌人，我的杀父之仇什么之类的，什么什么不共戴天的那个仇恨也说不定啊。那想一想，如果我们这样子来想的话，你还能够继续对他产生贪爱吗？应该会好一点啦。所以我们就用这样子分析的方式啊，这样子思维的方式，想到一切众生他希望离苦得乐的心是一样的，可是我们是没有办法平等的对待， 可是我们现在我们喜欢的人，可以对他好的这样的人，他也可能是我们过去的大怨敌。那我们目前最恨的那个人，也可能是曾经是我们最亲爱的人。哦，所以他有可能之前是亲属，后来变怨敌，也可能之前是怨敌，后来变亲属。而且他有时候速度非常快，哦，早上本来是好朋友，中午吵一个架，哎，下午就变成冤家了嘛。所以他那个冤亲是不定的。既然冤亲的那个关系不一定，那由冤亲所产生那个贪还有嗔，它也是不一定的。好，所以这样子分析的话，我们就不会对现在我们贪爱的人继续贪爱了，因为我们想到他可能过去可能是我的大怨敌。那对我这一世嗔恨的人，我也会想到那个冤亲不定嘛，他也可能是我最亲爱的母亲，然后他在照顾我的时候可能跟我结了一些恶缘，所以这一次才会变成怨敌。所以其实只是过去结的缘的不同，哦，有善缘有恶缘，才有今天怨敌还是亲属的那个关系的不同。不管，可是不管怎么样，每一位众生他想离苦得乐的心是相同的啊。可是我们却对我们贪爱的人可以去利想到怎么利益他，对我们嗔恨的人这种怨敌，却时时想到怎么去伤害他。所以这个不合理，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经常这样子来思维呢，就可以去除我们对贪爱人的。贪爱的人的那个贪，还有我们对怨敌的那个嗔，就能够慢慢的平息。只有透过不断不断的思维分别啊，然后这样子不断不断的练习，我们才能够把我们这个分别心去掉，然后慢慢的能够做到对一切众生都是平等心来对待。那怎么知道有自己有没有做到呢？很简单，你心里面还有没有喜欢谁、讨厌谁？有的话，就是没有这部分没有做到，这份没有做到，后面都通通做不到。前面是后面的基础，所以我们讲的，你这一部分你做到了，你下一部分才可能继续去练习，然后去做到，一步一步慢慢的到最后才有那个果出来，六因一果，那个菩提心的这个果才可以出来。那前面的六因你必须每一个都做到，首先就是要修对一切有情有平等心。所以你今天不管碰到谁啊，你的心都是平等的，那这一部分你做到了，你不会对你喜欢的人生贪，不会对你讨厌的人声称，每天不断不断的这样子，发觉你的贪爱起来的时候，马上思维去断除你对他的贪爱，因为贪爱也是在造业嘛，造轮回的业，懂吗？嗔恨的话业更重，嗔恨就是堕地狱咯，所以也没有什么好处。所以我们想要修菩提心的话，第一步就要视一切有情众生是平等的，没有对象的差别，不会对某些喜爱的人生贪，也不会对某些讨厌的人生嗔，一定要做到这一步才能够继续下一个。所以可能这个部分就要修很久，一直修到我看到谁都是一样的，我的心是平等的，就是没有那个贪嗔痴出来，懂吗？对于那个不认识的，就是痴嘛，就是愚痴嘛。所以只要我们有对象的差别，就是贪嗔痴不断，每天都在造业，造烦恼的业。那想发菩提心也只是口号而已，说说而已啊！我要发心，可是你是不可能做到的。为什么？第一步你就做不到啊？你就有对象差别，你怎么可能做得到？所以这个很重要啊，第一个我们要练习的就是这个部分。那你说我已经修到对一切 众生都一视同仁，我看谁都一样，我心都是平等无分别的。我如果做到这个，可不可能有大悲心啊？我看到谁都一样啊，有没有大悲心？这样是不是就够了？我只是没有贪嗔痴，这样子很强烈的贪嗔痴的感受这样而已。那我看到谁都一样，这样有没有大悲心？听起来好像没有，对不对？所以这样还是不够的。这个做完之后呢，你怎么样升起那个大悲心？就是你真的很真心的要怎么希望他快乐，希望他不要痛苦，那个心情就好像一个慈母对待他那个独生子一样，最爱的就是什么每一代都专单传，就是那个男孩子这样而已。然后好不容易才求来的，可能是晚年得子还是怎么样，这只是形容说他是多么的珍贵，在那个母亲的眼里他是多么的珍贵。那我们现在看一切的众生，不但是要平等对待，还要看每一个众生就好像我们最爱的那个独子一样，那个心情还要升起，你才有大悲心，你才可能说想到怎么样帮他那个拔他的苦，就是说他生病的时候巴不得帮他生啊，他苦的时候巴不得帮他苦啊，为他死也心甘情愿啊，这个你才做得到。那你只是对一切众生都有平等心，你做不到这个心情，懂吗？你不可能为他牺牲你的性命。所以第二步我们要练习的就是，不但对一切众生都是平等对待，而且每一个众生都是我们的爱子，最珍爱的独子叫做爱子。这样才可能升起大悲心。好，这种情况就好像说，你要种田哦，你要先去耕地嘛，耕地就是说把那一片已经荒废很久的那个田地哦，把它那个把它这个整理整理啊，哦，然后那个不是农夫，所以说不出来。农夫才说得很清楚，怎么样去耕地。古时候农家的时候是找一头牛，然后这样子拉嘛，对不对？拉过去又拉过来，把那个泥土翻送，有没有？哦，那现在可能就是用机械啊，去犁那个田，把那个土壤去翻松来啊，就是说先整地的意思。那这个整地就是把一亩可能原来是二田，然后把它整成两田，好，这样修整的整理一番，这个工作就比喻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平等心，好，平等心就好比把一亩二田变成两田，就是修平等心。那已经理好田之后，你那个土太干也不行啊，所以你可能要灌溉去滋润那个水分，然后你才可以播种嘛。好，所以第二步那种灌溉然后滋润那个土地，就好比我们现在讲的，你必须要视一切有情众生好像你的爱子一样，升起这个慈爱的心，这个是第二步，去灌溉那个农田，然后你才可以撒下大悲的种子，这个种子才可能生出你大悲心这样的果出来。好，这是一种比喻。所以你想要得到这个大悲心的果，你就必须先怎么样，先犁田整地，然后才去灌溉滋润那个土地，你才能够播种，播下这个大悲的种子。所以第一步做好之后，我们第二步就要紧接着练习怎么样视一切众生就好像你最疼爱的独生子一样。这个呢，这个方法就是知母念恩报恩，这三个你做好的话，你做到的话，你就能够看一切的有情众生都好像你最什么真爱的独子一样。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来介绍怎么修知母念恩跟报恩这三个部分。 首先是修知母，知母我们昨天也很简单的介绍，就是是一切有情都是我往事的母亲，啊，这个就是知母。所以我们怎么来思维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思维从无始以来呢，我们轮回了很久嘛，轮回生死不断，既然不断不断的轮回生死，那你是不是每一世都要受生？只要我轮回不断，那我的受生就没有穷尽，我的受生没有穷尽，那生我的母亲就没有穷尽，因为我要不断不断的那个受生嘛，那受生的话就会有母亲，所以只要我那个轮回生死不断，我的受生就没有穷尽，受生没有穷尽呢，那我的母亲也没有穷尽，就这样就可以推出来一个结论，就是一切有情都可能做过我往事的母亲，是不是？因为我轮回太久嘛，那我的受生已经没有办法数了，到底是受了几多少生，只要是他没有办法数啊，没有穷尽的话，那我的母亲也没有穷尽，所以是不是每一个众生都很可能，因为我轮回太久了，受生太多次了，所以任何一个众生都很可能就是我往世的母亲，可能性很高，对不对？因为我轮回太久了。那未来世呢，也是同样的，如果我没有解脱，我这世没有解脱，我生生世世将来生生世世还是继续轮回，我又受生不断，然后我的母亲也是没有穷尽的时候。好，所以过去是这样子，那这一世我也有母亲啊，那未来世也还是这样子。这样子思维，你就能够承认，好吧，那一切众生就有可能是我往世的母亲。这个就是知母这个部分。好，你只要想到你轮回很久，然后受生很久，然后你的母亲很多，所以任何一个众生都有可能就是你过去的母亲，就是这样想。这就是知母。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待一切众生就好像是我们过去的母亲一样的。只要你做到这个部分，你看任何一个众生，你就会想到如母的众生，一切如母的众生，就好比我往事母亲的众生，这个就是知母这个部分。看到任何一个众生，这个念头马上升起，那他当你母亲的时候怎么对待你的，那我们就可以以这一世来看母亲是怎么样从怀胎很辛苦的把我生下来，然后又怎么样很辛苦的把我带大，这中间的辛苦呢，我们就可以好好的来意念意念。那我碰到有一些来跟我说，我一想到我的母亲我就恨她，恨得要死，你叫我念恩我才是念不起来，因为她从小就虐待我长大，因为父亲常年不在家，在外面做生意很少回来，所以母亲呢每天看到的就只有我而已，那她因为对父亲的怀恨全部都发泄在我的身上，所以他只要一不高兴就把我毒打一顿，站着打还不够，还吊起来打还不够，还把他的头吊起来，然后放在马桶里面用马桶的水冲。我们只是形容他是受苦受难长大的，所以你说现在要念母亲的恩，他怎么想都是母亲的恨，懂吗？我怎么念都念不起来啊，那这时候怎么办？因为不是每一个家庭都是有慈母，懂吗？也有那个恶母之类的，所以你教他修这个部分，他就变成说，哎，他是有困难的，那我们有变通的方法。那你从小到大有没有那个，虽然你母亲不疼爱你，哎，有没有很疼爱你的什么阿姑阿嬷还是什么阿公阿嬷， 还是什么亲朋好友，或者是你哪一个长辈特别照顾你的，还有那个孤儿是在孤儿院长大的，你叫他念母亲的恩，他也实在是念不起来，懂吗？他可能一生下来也没有看到，因为他可能是弃婴嘛，连母亲的脸都没看到，他就是被人家丢在那个什么寺庙门口啦，还是孤儿院的门口，然后被人家捡，然后送到那个或者是警察局的门口，然后送到孤儿院长大。你现在叫他念母亲的恩，他也是念不起来。可是也许有那个育幼院的神父还是修女哦，哎，就是很爱他，就把他当作，或者是他寄养在哪一个人的家里，然后也是百般的呵护，也是把他当作是自己的小孩，这样子把他拉拔长大。就是你可以找一个，你现在一想起来他对你是照顾备至，然后你就心存感激的那种对象，你可以想得起来，你就先想他。因为我们练习这个部分最主要是要修念恩的心，所以谁对你有恩，你一想到他那个念恩的心就起来，那就 OK， 不管他是谁，懂吗？因为我们这个对象也是要慢慢扩展到最后是一切有情，我都是能够做到知母念恩，这是最后的目的。所以不能够从这一世的母亲下手也 OK 的，从任何一个让你能很快就念恩的这样一个对象下手，只要你念恩的心可以升起来，然后再慢慢扩展到其他你的怨敌啊什么的，你就能够做到。可是第一个你一定要升起念恩的心，因为你没有常常念这个母亲对我们的恩德的话，没有常常修念恩的话，我们常常就会 complain 嘛，就这个对不起我，国家社会对不起我，然后我的什么都朋友亲朋好友也都对不起我，全世界都对不起我，就是因为你没有念恩，所以就会觉得大家都负了你。所以修念恩的心很重要，它才能够发展到最后的慈悲，然后菩提心出来。你那个念恩的心都升不起来，你是不可能有大悲心的，没有大悲心就没有菩提心啊，它是一步一步然后慢慢的发起来的，所以不可能说我要发心就马上发起来，没有那么容易啊。就是第一步我们刚才讲到，你是不是能够看一切众生都没有对象的差别，这一步就很难了，对不对？对一般人来说。然后在第二步就是修知母，然后现在讲的修念恩。所以我们这一世的母亲如果说能够让我们很快升起念恩的心的话，我们就忆念这一世的母亲啊，她是怀胎十月有多么的辛苦啊，孕妇很辛苦啊，又生病不敢吃药的，因为怕畸形儿，懂吗？也又不能什么，又不能拿钉子，听说不能拿钉子钉墙壁，然后又不可以提重的，又什么哦，一大堆禁忌，自己爱吃的说不能够吃，对胎儿不好，不喜欢吃的要一直吃，因为对胎儿好，懂吗？就没有自己喜不喜欢的，该怎么吃就怎么吃，所以他是非常辛苦的。那也许是因为怀孕，然后工作也没了，因为这个工作就是不可以孕妇来做，就是为了你工作丢了。哦，所以我们想一想，那个孕妇她到底有哪些苦？哦，她为我们，为了生我，然后受了这么多苦。哦，从怀孕就开始受苦。那生产也是很苦嘛，大家都知道说那个是什么几级的痛，也是很苦啊，对不对？生产的时候很苦，还要坐月子，也是很苦啊。虽然吃的胖胖的，还是很苦，每天进补嘛，坐月子听起来好像整天进补，也是很辛苦的。然后带小孩是最辛苦了啊，尤其是妈妈都是感同身受，那个能够生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哇，那真的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哦，一个都那么难带了，他居然有勇气生好几个，就是很辛苦啊。小孩照顾小孩很辛苦，晚上也没办法好好睡，因为四个钟头要喂一次奶，你就不能好好睡，或者几个钟头要喂什么，然后他睡白天晚上不给你睡，你就很惨啦。有的小孩就是睡白天晚上不睡啊，晚上就一直跟你哭闹啊，就是你整个晚上都不能睡觉，就折磨折磨。 所以从小到大真的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你生病的时候，他那个焦急的心情。总而言之，就是百般的呵护，啊，渴了就是给你水喝，然后肚子饿了就是给你那个，哦，给你食物吃。这样子慢慢长大，然后，每年要买新衣服嘛，对不对？过年要买新衣服，如果家境不是很好，每年自己穿旧衣服，可是小朋友一定要买新衣服，就是这样子。因为他赚钱也是赚得很辛苦，他赚钱也不知道受了多少罪，然后吃了多少苦，造了多少业，然后才赚那一点钱，然后自己又舍不得花，舍不得用，全部都用在你的身上。然后他是这么心甘情愿的为你付出，然后没有想要任何的回报，啊，所以我们可以思维，这只是随便举例子，你再慢慢思维，可以发觉，哦，他真的是很辛苦，母亲真的是很辛苦，啊，慢慢慢慢想，他从怀孕，啊，怀胎十月开始，一直到把你那个长大，他那个生了多少烦恼，为你生了多少烦恼，为你造了多少业，然后担了多少心，然后你又不听话。功课不好，然后又怎么样惹他伤心难过，对不对？念书的时候就担心你的学业嘛，那出社会的话又担心你的工作，之后要结婚又担心你结婚的对象，结了婚生了小孩还要担心你的孙子孙女，反正就担不完的心，哦，那都是母亲的伟大。好，只要这个念恩的心可以升起，我们就换对象了。父亲，这一次的父亲也是同样的，从知母念恩开始修。这次虽然他跟你的关系是父亲，但是他有可能是你往生的母亲，也是同样的这样子，像你意念这一世的母亲一样的这样子对你有恩，念他的恩。所以当父亲这个对象知母念恩的心可以升起了之后呢，你就再继续扩展到你周遭的亲朋好友的对象，他们也是我往事的母亲，然后也同样的念恩，也是同样的在往事当我母亲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来照顾我，也是对我有恩。那这些对象都能够升起知母念恩之后，我们在第二个对象呢，就是中庸，就是这一世不是怨，也不是亲人啊，不是亲属，也不是怨敌，这个是中庸，就是可能是我不认识的人，跟我没关系的人，对他们也知母念恩。虽然这一世没有什么因缘，但是他也可能是我往生的母亲，然后同样的对我有恩。第三个怨敌，他这个次第是一定的次第哦，不能够跳哦，因为你前面的念不起来，你后面的就念不起来。怨敌是比较难啦，叫你念怨敌的恩，我想来想去只有恨啊，对不对？可是你想到他可能是你往事最亲爱的母亲嘛，那为什么这一次会变成怨敌？就是因为他照顾你的时候跟你结了恶缘嘛，所以这次才会变成怨敌。可是他还是有过去，还是有生你养你的那个恩德啊，所以这样想就能够平息你对他的那个怨，这时候应该比较没有怨了啦，因为前面已经修什么对一切友情平等心了嘛，已经对怨敌我们已经反复的思维，这一次的怨敌可能是你过去最亲爱的人啊，我们前面已经这样思维过，所以这时候的怨敌应该比较容易平复你那个嗔恚的心，因为在前面要修平等的时候已经能够调伏了，借着智慧的观察思维去调伏你那个嗔恚的心。我们前面讲嘛， 对贪爱的人可以不再生贪，然后对嗔恨的，对那个怨敌不再会升起那个嗔恨的心，啊，那对那个中庸呢，也不再会愚痴无明。前面第一步已经修好了，所以到这个时候也还 OK 啊，就是那个恨意比较不会起来了。所以当你对怨敌也能够修这个知母念恩之后呢，就对一切的友情，十方一切的友情，不是这个地球上而已，十方整个法界，十方一切友情都可能是我往事的母亲。因为法界无量无边嘛，它也不是，也不一定就在这个我们现在会碰到的这个世界，它可能在他方世界，有可能那他方世界的那个众生也可能是你往事的母亲，只是因为因缘他现在在他方世界。所以我们最后是意念十方一切有情都可能是我往事的母亲，然后念他的恩，这个就是修念恩这个部分，先意念这一世的母亲，或者能够让你升起念恩心的这样的一个对象啊。当你这个念恩的心升起了之后，你就把它扩展到第一个父亲还有其他的亲友这个对象的身上，第二个中庸，第三个怨敌，第四个十方一切友情，这样子慢慢的扩大来修你知母念恩的心啊，这个就是修念恩。那念了恩德之后呢，他对你有那么大的恩德，你应该怎么办呢？啊，就报答，对不对？理所当然，对我有恩的人，我都应该报答他。啊，那既然十方一切有情对我有恩，那我应该要报答他。那怎么报答他们呢？什么样的方式才是最好的报答？像我们这一世的母亲，我们要怎么报答他？让他生活的无忧无虑，买房子给他住，买他喜欢的衣服给他穿，还是怎么样？每天带他去吃馆子，吃香喝辣的，他喜欢吃海南鸡饭就带他去吃海南鸡饭，喜欢吃肉骨茶就喝肉骨茶，还是怎么样？啊，生病了带他去看医生，找最好的医生给他看，买最好的健康食品给他吃，这样是不是算报恩的呢？做到世间所谓的孝子，孝顺的小孩，孝子的标准，人人都称赞他是最孝顺的小孩，这样是不是就够了？就报恩了吗？有没有啊？这样有没有报恩？这样很不错了，能够做到这样已经很不错了，还要自己有能力才行啊。你这样子照顾他一辈子啊，就算他这一世能够健康长寿，最后无疾而终，寿终正寝，好，寿终正寝，但是他下一次还要不要再来轮回啊？还要不要？要啊，还是要轮回啊。你这次把他照顾好，他下次还是要轮回啊。他如果有恶业堕恶道的话，那当然是非常痛苦的。就算他生善道，他苦不苦？只要在轮回里面都苦啊。所以你这样子照顾他算是报恩吗？好像不是很究竟，对不对？对呀。所以只要还在轮回当中的众生，就没有所谓的真正的快乐，因为轮回的根本是苦的。所以除非我们能够帮助他们解脱，这个才是真正的报恩。好，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发愿了，报恩的心升起，就可以开始发愿了，对一切有情何负起报恩的重担。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能够对十方一切有情都念恩嘛，所以我现在报恩就不是我这一次母亲这个一个对象而已啊。我念恩是十方一切有情，那我现在报恩呢也是十方一切有情，我愿意 担起释放一切有情的重担在我的身上，我去报答他们。怎么报？就是帮助他们解脱轮回的苦，离苦得乐。所以我就发愿帮助一切有情都从轮回当中解脱，都怎么样，个个安立在涅槃的安乐当中，这个才算真正的报恩。所以我们这一世如果还在忙着说我们刚才讲的那些照顾，可能会引发他的贪，懂吗？他喜欢什么你就给他什么，他就越来越贪，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好比在伤口上撒盐，懂吗？只会增加苦上加苦，痛上加痛。为什么？轮回是苦的，你又增加他轮回的因，是不是苦上加苦，痛上加痛？所以你要报答，你因为念恩要报恩，也要有非常有智慧，帮助他真正的解脱才是真正的报恩。你不要增长他这一世的贪爱。那你说刚才讲的那个照顾他就不用做了吗？也不是啊，先让他身心安乐啊，然后再跟他讲佛法解脱之道，他就听得进去嘛。因为你这么照顾他，他一定很听你的话，这个时候就可以帮助他解脱。所以世间的安乐也可以给他，究竟的安乐也可以给他，这个才是真正的报恩。好，所以我们平常就这样子练，从第一个练习修平等心，然后呢知母念恩报恩。这个就好比我们刚才比喻的，你把内母粮那个恶田整理成为良田之后，再灌溉它成为滋润的土壤，这个时候撒下大悲的种子，它才可能升起大悲心。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后面还有，我们明天把它圆满。那至少我们知道今天讲的部分，就可以开始修了。现在看到谁都是欢喜心，都是我往世的母亲对我有大恩德，我只想到怎么去报恩，这样就对了。这样就不会有对象的差别，然后你那个念恩报恩的心就能够升起。那看到不管什么样的对象，你只是想到怎么样去利益他，怎么去帮助他解脱，这样子这个部分你就圆满的做到了。好，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